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2026年录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这是献给我的第一个4:30。没想到最近25年到26年这个期间，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话题录那么多，而且主要都是我在沉迷，都是我看完了一个什么，特别是上头到得看到凌晨4点，第二天还是工作日。我会在那个凌晨4点决定我还是睡一会儿，不然我就会成为36个小时不睡觉之类的。然后这回起因呢，就是要聊这么一个剧，叫《骄阳似我》。
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来是吗？
其实有几个巧合吧。首先，这个剧是赵今麦主演。所以我
是你近期的心头好之一。
自从前年他演那个《杜华年》，我不就开始
他跟张凌赫，
对对，其实我可能还真是比较偏吧，跟那个有些人看过来的赵今麦作品不太一样，
对，
就是那些他演童星，就是他童星出道，包括演那些演孩子的戏，我都没看过，
那不挺好吗？
啊，对，我看的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包括什么《杜华年》。那个开端，还有那个在暴雪时分，都是这种剧了，都已经是青年女演员的这个形象了。
是，那这样，《杜华年》这部戏呢，我的印象是你喜欢赵今麦，团长爱上张凌赫，
对，
然后刚才
他俩二搭了一个现实题材的，但我没看，
那个接着开端那部戏呢，那时候白敬亭还没上春山，所以那时候是我们一起追，主要是因为题材，然后还比较短，那部戏也展现了这个不错的演技，
可以说是主要是一个循环这种题材
的开山鼻祖了，
对，就是属于
电视剧，就是成功了，然后刚才说在暴雪时分是他和吴
磊，
吴磊这也是一部转型之作呀，从那部戏开始就开始演那种
就油了
演那种社会男孩了。
原
来还是
在我眼里确实挺社会的，
就是原来还是校园纯情，现在变成社会男孩了。
因为我能回想起当时的那个心路历程，我是刚看完吴磊演的那个一个姐弟恋的戏，他演一个也是一个他演个体育男孩，
但是他没有王安宇得你的心是吗？
就王宇那个剧拍得更好点，王宇和金晨
赤道，
对。那个剧叫什么忘了，反正是吴磊演刚演完那个剧，因为在我的那个心里他还是比较这设定还是属于那种
体育小子，
对，是个阳光少年，然后
有点像吴京的儿子
跟姐姐谈恋爱嘛，
嗯，
在暴雪时分呢他变成哥哥了，对，我那个剧其实后来就后期就弃了
啊。那个你像点燃我温暖我是这叫这名吧，
点燃你温暖我，
点燃你温暖我，
还是点燃我温暖你，反正肯定是一个我一个你
啊，随便吧，点一个问一个。那个戏你看没啊？
那个就是在你家那时候看过几集，
在我家看过几集啊？
对，
那完全没有印象，
因为团长在看
啊。对呀，
啊
就他点开了看。
我爱看那谁，张静怡，我喜欢周也，这身份不是很明显吗？
行，那边是陈飞宇，
陈飞宇后来没拍什么，没拍什么别的剧啊。说没上映，好像也有什么待播。完，现在真的是，你要是关注哪个明星，都有待播剧。大家一年拍老了，然后都不知道啥时候能播。说回这个，
骄阳似
我，
我
应该是之前，因为这半年不都挂在腾讯视频上面吗？
对。
哎呀，我这个我还得再感叹一下，我这个
会员
充的太值了，
被白办
啊！其他平台都不看了，就光看腾讯这些这些剧，就是新的看完暂时没找到更新的，我就看会儿老的，
联想出来的，
往回挖掘。他一般会
那天都给我播《值得爱》的，
他就会联想你那个同一个明星的别的剧，或者说同一题材的。我肯定是刚结束上一个腾讯视频什么
剧，
对，他就直接给我推。当时这个《骄阳似我》还没有播。但是有他的先导片和一个主题曲，其实你当我现在看完了你再回看就知道，那个主题曲就是把那个名场面都给你播出来了
啊
但是
那不跟电影预告一样吗？
对，但是你那个第一初看的时候，因为你带入不了那个人物的情境啊，你只是看看画面、
嗯、
听听歌，觉得哎呀这个还挺优美的那种感觉、
嗯、
啊，我当时就决定还是想看一看，因为一看也是赵今麦，然后男主呢其实原来我也不认识宋威龙，
嗯，
我觉得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剧认识一下嘛，就我看完之后的给我的感觉也是挺好的，就是那这个放后面再说，主要是我当时就对这个剧有所期待，之后我才又发现它竟然还是一部顾漫的剧
啊，后发现、
对，不是当时知道的、
嗯、
然后这就引起了其实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就是这都是后来逐渐补充回来的，我才惊讶意识到这是顾漫把他这十几年以来创作几部小说都已经影视化了，
他影视化比例是10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短片啊，反正这几个长片肯定是他都做完了，
嗯，
对吧，因为他还是属于那个上个时代的作家，
对，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出成书的，
对，
对吧，所以就是有据可查，你看豆瓣里他这几本书，
嗯，
然后其实最后出版的应该就是这个江四我，他出分上下出的，
嗯，
啊，然后江四我这个书的
下部是
未完结，书的下册是2024年出的，但是出版之后，这不是所谓的十年之约嘛？然后、
嗯、
其实书粉们好像对这个原著的下册的情节就不是很满意，
嗯，
啊，但是其实当时顾漫已经开始进组跟着拍这个江四我的影视剧版了嘛。他自己这个对这个影视剧版本的这个剧情也是做了大规模的改动，
嗯，
所以大家就说其实他出成书那个下册
就是着急忙慌写一下子，
就是草稿，对，但是拍成戏，毕竟这不所谓的亲妈下场改编嘛，就是他可能在戏里原创更多的剧情是他再经过深思熟虑，
嗯，
觉得是最终的一个版本吧，
嗯，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嗯，
然后其实当我知道这是顾漫的剧之后，我就回头想了一下，其实我们这都能追溯到我们播客刚开始的时候，
对，上一次聊顾漫
没播几年，
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对，可能是刚第一二年，
还在你家录音呢，
正好是那个何以笙箫默，
哦，
但我觉得这当时绝对是年年
对呀、啊、
推荐给我们看的，
何以笙箫默是2015年，你想那个时候我们播客才开始做第二年嘛，相当于
对, 对、
嗯、
但是一定是因为那个剧当时上映了，
对呀、啊、播出了，
嗯，然后其实我之前是肯定是完全不知道顾漫的，
嗯
嗯，然后年年给我们科普了，
因为我确实上学的时候这几部都看过，嗯、我唯一没看过的是还真是骄阳似我和姗姗来迟，
嗯，
这两部《姗姗来迟》你应该是为了赵丽颖看过吧？
我是看完了《姗姗来迟》，喜欢了一段时间赵丽颖。
嗯
啊，
然后我看第一部应该还是《何以笙箫默》，第二部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
嗯，
就是嗯，如果说是小说的话呢，这两部肯定是不分先后吧，应该都是那时候看的。
嗯、
然后。嗯，就只有这两部就是比较知名，然后而且后期被影视化，在最近是我的心头号的就是《你是我的荣耀》，一共就这三部、
嗯、
所以就是确实是这个杨洋含量太高了，
就是你要纵观这几个从头水边何以笙箫默、姗姗来了、微微笑很倾城、你是我的荣耀和去年的骄阳似我，
嗯，
这几部嘛，我刚才通过豆瓣看脸，其实姗姗来了就是这个剧叫姗姗来了、
嗯，
原著小说叫《姗姗来迟》，这个是最先播的，
对对对，
但实际上我应该也当时也没看，是因为看完《何以笙箫默》之后往回补的、
嗯、
就是大概是听说了这也是顾漫的电视剧
宇宙、
啊、对
对,
对，然后回去补的，然后我这回还是听说一些幕后啊，就是说这个《姗姗来了》是非常便宜的卖出去的，
哦、
就是顾漫应该是没像后来他参与那么多
深度，
对，说这应该是搭售出去的，
嗯
啊，但我觉得他其实姗姗来了应该跟那个微微笑很倾城是姐妹篇，
嗯，对
啊，对，他们有点关联，通过那个什么好像还有那个番外写的是在游戏里还遇到了，
就是游戏公司、
嗯、
就是姗姗来了这个、
嗯、
这里头的男主所在的公司
投的
对、
嗯对，然后他们就在游戏里还遇到过，还对话了，这是一个联动嘛？
嗯
啊，就是说姗姗来了是非常便宜给卖了，然后他没有主导，也不是他选的，
嗯，
但是恰恰是那个剧呢，也是这 这几个剧里，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嗯，
因为我以前没怎么看过赵丽颖。
嗯，
我觉得选角选的真是太适合了。
嗯，
啊，演这么一个
吃东西，
身份就是一个普通办公室白领嘛。
对。
啊，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挺多，因为这个挺多演专门演笑的女演员。很难像他那么朴实了，就是有一段戏封神，就是他在那个天台里在那儿跳操，
嗯，
啊，然后张翰就在这玻璃里面就看着
啊
啊，
有点尬
啊，对，然后那个戏其实有一个被群嘲的情节，就是
啊，鱼塘是
对知名的这片鱼塘是我为你承包了啊，所以这个张翰后来又获得了堂主之称，
嗯
啊，其实我觉得是挺神奇的，因为。无论是
别的都记不住了，这都能记住。
啊，那个剧当时我就属于是看了一遍之后，又会不断反复的看当中固定的一些情节。
嗯，
当时就来到了一个就是现有的一个阶段，就是很少虐，几乎都是
甜的，
甜的，就整个剧就是都是甜的，大家都是助攻。
嗯，
啊，当然那边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别扭的。女性角色，因为她那个喜欢这个男主嘛，
哦，
在当中还是有段时间挺憋，但她并没有对女主造成什么伤害，
嗯，
就没有那种那个心机或者陷害那种以前电视剧常出现的情节，
嗯，
啊，我就觉得这挺不错的。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
助攻
啊，那当时同事全是吃瓜，
啊，结尾成三对儿，
那个戏真的成三对儿，那个戏里就是。补充了很多副线，其实现在看起来就肯定是原著小说里没有的。
嗯
啊，其实你看《微微笑倾城》，我剧版和影版都没看下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加了很多副线的情节啊，
嗯，
太多了，我不想看那个。
因为原作小说很短很短，
而且就是很集中在男女主之间。
对，而且，
就是，
时间也很短。
其他就是提个名儿，就这种啊。
女主认识男主的时候，男主都要去创业了。
嗯。
你想想，
他其实就是有那么一两个特别高能的场面，
对，
其他情节就没什么了，就是为了铺垫那种比较高能的
打脸爽感，
对，什么在游戏里结婚什么什么离婚这种，
嗯，
啊，其实后来我觉得到近些年的《你是我的荣耀》里，就已经又返璞归真了，
嗯，
不硬性成三对了，
对，
就不成了。我觉得我觉得也挺好的。我是最近看完《江湖四》，我回去补了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嘛，就是为了把这个整个顾漫宇宙给补全，啊，
最后一片拼图
啊。对，因为那个我是没想到他跟这《王者荣耀》是这么深度的合作，
绑定是吧？
啊，
嗯，
我有点吃这套，
是不是？
就是因为它里面，
我猜你能吃。
因为虽然我是看，我也看不懂《王者荣耀》的比赛啊，但是我非常沉迷于这个，因为他那两集真正。拍的是比赛情节的时候，
请了专业的解说，
对，
嗯，
然后甚至有专业的选手。
那你对你认出你啊？你认不出来？
我认不出，因为我看那个英雄联盟的那个主持人我还认识。
哦，不是，
但是王者荣耀的我是完全不认识。
他们就是上场介绍那个队员，
啊，
是用的队员真名
啊，
嗯，
是啊，
谁谁谁谁谁谁。
但是我就说，
然后，
那个，
你要看那个后面的演员表的话，是能看出来的，
啊，是，
就是那个拍摄阶段的现役队员，
对，
嗯，
就像那个 F 一似的，
嗯嗯嗯，
真正到人的比赛场地去拍了这么两集啊，
嗯，
我觉得那块就非常还原，包括那个，
那其实对电竞男孩来说，那就是见大明星和拍戏的场合。啊，
但是反正这个，
嗯，
这些电竞选手们应该对这些明星也一般吧，可能可能挺喜欢迪丽热巴的，
对，
那杨洋就不好说
了。那当然了，那这逼王，那咋能一样？
但有一说一，《你是我的荣耀》里杨洋演的真的还行，
是不是？我就说，
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设定的原因。
嗯，
他演了一个
就不能那么油腻。
对，他其实一心搞这个科研嘛，
嗯，
所以就没有这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啊，就是说
没有赚到钱，
但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符合我们真实情况，就是你都是
他不是特别穷，但是他肯定是没像女明星那么有钱，
因为太极端了，因为确实女明星那种有钱的量级，那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而且还是一个几乎是准一线的女星。
对，但是就说什么呢？这边就而且那个杨洋这个男主不是说他一度要放弃这个。科研事业辞职了，想要去投身那金融圈的一个那个事件，
是父母生病
了，要来看病来，没跟他说
啊，哦。
但是我觉得啊，以我的观察，你是一个体制内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还级别还挺高的， 就是你家人要想看病，你应该还是
能找着人儿。
对，有的时候有钱还不一定能解决这问题呢。
对，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
后来看病的时候，就是关在看病的时候，不是那个所里出面帮找了，联系了专家。
对呀，我觉得这些
是这样。
对呀，所以我觉得他们倒不就是说这种资源的倾斜还是有的，你不能单凭你有没有钱来认定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是这样，他父母主要就是跟儿子之间还是微有隔阂，
不想给添麻烦。
对，他这个隔阂主要来源于不是说儿子一直想干自己的事儿，父母在这从中阻挠过，上大学时候非不让人家填航空航天专业，后来是儿子自己又读了航空方面的研究生，完了现在父母有病了，就觉得说就是可能自己那个
就是男主失忆这个来源，就是说这一次他不跟那个女主说吗，这次那次虽然是其实没什么，就是有惊无险，没什么大事，那将来如果真的我父母一旦有什么生什么大病了应该怎么办，
他主要是这个心理落差，包括后来他攻击女主说你占用了这个社会资源，
我觉得都赖金晨
啊，
因为他这个第一个女友太失了眼了，
对，他导火索。就是说你
我也觉得不太符合这个国情，
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能给父母提供这些优良的资源，但是你没有但后来就是迪丽热巴在那个乔晶晶在后面这个台词当中不也把这件事情化解了吗，就是其实很轻描淡写的给他带过去，就说怎么能因为你的优秀而生你的气呢，而责怪你呢，就如果要是你这个人就只能做好这一件事儿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说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你也不能被责备，反而不能被责备，现在是因为你不光能做好这还能做好那个啊，反而你就变成了那个被责备的对象的，他觉得说那这不对啊。其实乔晶晶还是一直比较支持这于途的航空航天梦嘛，这个是令于途很心潮澎湃的。
因为这个戏里面有一些这个矛盾，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是想要引入一些就是现实
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
现实跟理想这个碰撞嘛。
嗯，
但我就回过头来，当我真的开始往现实的想的时候，就以我
又有点悬浮了，
就以我这个现实的这个评断来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搞金融的，然后一个人是搞科学的，我内心里绝对是更尊重这个搞科学的呀。我觉得这搞金融的就是那你就有钱呗，或者那个明星那你不就是比方有钱吗，这个也并不能说你社会地位就比那个我内心里还是更尊重那个搞火箭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些情节让我觉得倒反天罡就有一种我搞火箭的成功就不是成功吗，我一定非得
是
挣好几千万才叫成功吗，
那这不是你吗就是
我觉得我这个也是代表一些朴素人的想法吧，
不是就是反而是越是在我们这种城市来看就也还好，但在上海那个地儿你就不好说，
就上海太失了眼了
我没这么说，椰子说的
哎，反正就是带入这些导致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弹幕里全在那呼吁要这个提高这个什么
科研人员的待遇，
对，他不是不行，但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受苦，就这个剧给人家营造了一种说科研人员太苦了。
其实科研院所就更像象牙塔了，
他就比较封闭，
对，他就是社会化程度不高，
对，
就是
还是说有点太极端了，就是说那你要跟女明星比那肯定是，就是你任何一个普通人你跟这个女明星在一起那你绝对是身份上是有落差啊，但他非常巧妙的用了一个是女明星从小就死心塌地的喜欢男主这么一个，
而且是希望男主从事他现在在做的职业，而不是希望他改换职业，
他从小就希望他就从就是
崇拜他是一个科学家，
对，就是特别尊重他有这个航天梦这个感觉，这个太这有点太梦幻了，整个就这个设定就非常梦幻。
他不是未来就是希望那个男主能当这个总师吗？
我觉得顾漫有点不太会写那个就是
科研工作者
男女主之前有情感经历这个事儿，他就是比较会写那种
初恋在一起，
对，大家从小就是认定一个人就一个人了，就是这个女主不是有一个一闪而过的霸总
男友
前男友吗，基本就纯工具人，这世上没有什么
就是现在也是平衡了，就是男主也有一个前女友，女主也有个前女
友。对，我就说这个前男友前女友都非常单薄，就是属于是工具角色，就是说得有这么一个经历证明了他俩就是多年之后重逢之前。
其实我都不能细合计这前男友，以前他俩就是跟女主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俩都唠啥呀？
对呀，一看就不是一路人嘛。所以我就说，确实不能倒推，你只能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嘛。啊，
那咱俩他俩咋好上的呢？就是
当年助力他的事业了呗。
啊，那还是你想深呢？
咱也不知道。那就像那个，其实这个你说我要很奇怪啊，我肯定是没看过这个剧的前边。
嗯，
但是中间我看到一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集我看过，完整的看过。
那直接是我给你放
的，就是去沙漠探版那集。
那我指定
来送 WiFi 来了，那是像是你要给我看的一集，结合这个职业特点啊，跑到沙漠里送 WiFi，
我是男主呗。
跑到沙漠里送 WiFi 这集我是完整看过的，那一集不就是那个另外那个女明星，不就是一个
有大款、
大款
男
友吗？对，我觉得可能我那你只能那样倒推说，乔晶我这个阶段，就是他有我后来就认清了，说还是不适合呗。
那他后来跟吴倩的对话不就说了吗？对，吴倩说其实那个当时你找一个工薪阶层圈内还是有人酸的，然后但是吴倩说后来我一合计，你就说确实钱我们自己也有，看吧，就已经说出来了现在女明星择偶的这个标准了。就说钱自己也有，
那整个这后半段也还是太梦幻了，就是这个女明星
搬到这个
就是完全
家属院
过上这个平民生活，
就
保持了他这个演艺工作，然后又成为了一个这开人员的家属的这个感觉，我那段确实还挺，就是他既让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又觉得挺热血的
、
起到一个正面宣传作用的。
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有点过度美化或者说是那个滤镜化女明星的生活了。你如果要是看女明星的 vlog 的话，那女明星也正常吃饭睡觉过日子嘛。其实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一年都是由365天组成的，只不过大家的工作内容略有不同。
就之前不是我看了那个张新成跟那个王玉文演的那个《舍不得星星》里边，那个是非常套路的成三对儿，而第二对儿就是女明星跟这创业公司的另一个创始人嘛，两个人的故事，那也是女明，就是演了女明星，到处去
非常不接地气的一面，是吗？
就是非常孤独，肯定也跟其他女明星就是成天就坐那儿就打麻将那种干这种事儿，但是内心没有真正能够交得多人嘛，所以就是看中了那个属于是男三嘛在里边，然后，但男三主要是在那个剧里设定的，在终归还是一个霸总，只是他就是比较不爱说话，他俩是早期就一直喜欢这个女明星，我俩就是非常地下的那种
啊，好了，
对，好了，
那你看这个跟女明星在一起必须得 underground 这个事儿，不是这个剧中亦有表现吗？这段也是这个剧里头的比较重要的笑点之一。
哎，但其实我觉得他又把他带上比赛，主动叫他上台，
在那个时候他以为他要回
金融圈
、
那也有点就是这个他不是先是把他叫上台来，然后参加了比赛，上了热搜，他才冷静下来说压热搜。
不是 他后来才知道吗？他不在台上说他的职业是一个航天设计师，他才知道
就是
他要回航空。
那如果不就是这个不是，就是那如果他还是他就是要回去当那个金融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这不女明星正好助力他的名气了
啊？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觉得本身之前要不要曝光那个事儿，
应该达成一致。
就我感觉开始这个剧情肯定是剧情就到这儿了，已经就是大家想看这种高能情节，但是明显没有这个铺垫，就是说要公开两个人也没有要公开的打算呢。就是搞得就又回到我瞬间想到现实的娱乐圈，这你想压那么就能压得住吗？
于老师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就是看的时候就是看上场打游戏这段是挺爽的，爽
但不能细合计，是这意思吗？
对，爽又觉得这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这其实 都不需要他压下来，就是当时瞬间这些
路人
他的一切资料，
嗯
啊，因为毕竟两个人不是还有共同的同学呢嘛，
嗯
啊，其实
嘎一下就爆出来，
这其实就是有挺多机会泄露出去的，包括这个女明星曾经跟他表过白，这个这些事儿，这些
那不就在当场解释了吗？
啊，是啊，
嗯
啊。反正
就是故意把台词设计这么长，巧妙的把这些信息都藏进去了。
单身狗，
嗯，之类之类的，
让金晨更生气了。刚才不是提到这个吴倩吗？
嗯，
我就不知道了，这个顾漫到底是喜欢吴倩还是不喜欢吴倩呢？
怎么了？
有一个热搜词条是顾漫的五部戏，吴倩演了三部，
还有哪部？
啊，一个是《黑市上莫里》的小赵默笙，
嗯，
对不？一个是电影版的《微微一笑》里边，他演了一个配角，
嗯、是是是，
对吧？
好、像女主闺蜜之类的、
啊、室友，大概是，
嗯、
反正
有这事儿。
你要是愿意跟吴倩合作、
嗯，你好歹给个女主。
对，咱能不能给她戏多点呢？这就是《你是我荣耀》里是不是纯纯友情客串呢？
有可能
就是。当时是不是吴倩也有别的戏要拍的？就纯是、
嗯，有可能产后刚复出。
他一共就那么一场戏是跟他们在一起拍的，
嗯，
其他全是接电话，
对，
都电话里，而且还不是，这是断断续续出现，
嗯，
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物，
对，也是演女主闺蜜。
因为我就感觉那段特别像是像番外了，
就是为了引出那段对话嘛，
啊，对，
嗯，我当然还是要紧紧抓住他呀，就那段对话，
嗯
嗯。
还让男主在后边听着了，
对呀，暗爽。
刚才我就是评价演员这一趴嘛，就是其实以我的这个、
嗯、
怎么说眼光来说吧，
嗯，
一般我如果知道这个戏是黄晓明演的，是张翰演的，或者是杨洋演的，我肯定是不看的，
嗯
啊，但是真的是这顾漫这几个戏让我这个，特别是我对我这是唯一我看过的一部张翰的戏。啊，我还挺喜欢，就是刚才说姗姗来了嘛，
嗯，
啊，我还看进去了，我还
鱼塘，
对，我觉得就是游的刚刚好、
嗯，
霸道的刚刚好，
嗯，
只是说这个戏就是拍的太早了，
对，
所以他霸气的还是有点土，
嗯嗯嗯嗯，
因为这个根据这个顾漫这个宇宙里，这风腾集团在后面不断的在提格，他越来越厉害，他就是我甚至都感觉，包括在那个。《江洋四国》里边，
嗯，
也提到说这个，这他们这个里边故事里的公司要去竞一个风腾公司的标。
嗯，
风腾那个项目，我现在又带入我自己社会人的身份了，我听着都有点像政府项目，
嗯，
都不像是一个，因为风腾应该是个纯私有的公司，对不？家族企业，
嗯，
但他干那个事儿，他在某地干一个什么什么新能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产业园，
嗯，
我听着都像是。
就是连地产完了在这个心智领域就咔咔全结合、哦、
简直是江浙沪一霸、啊、
哎是啊，我就不知道顾漫本人是不是生活在上海呀、啊
哦、
为啥就是啊说他是江苏人是吗？
他应该是什么宜城宜什么玩意儿
宜兴啊宜昌啊
啊赵默笙跟那个迪丽热巴
啊、
嗯、他们俩都是那个地方的、
嗯、
就是根据这顾漫宇宙他们是盘出来了谁和谁都念同一学校、
嗯、
谁和谁可能认识之类的、
啊
啊、其实
是吗？
因为赵默笙不是官二代嘛，
对
对不？他爸出事之前就是那个城市的一个
重点学校的
搞开发的嘛，不是是吗？对
对
吧、
嗯、
然后说谁又是当时的企业家什么的，说肯定是
宜兴的，
肯定是认识之类的、
嗯、
啊，我觉得这盘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
对，因为不是刚开始我记得《江洋四我》，我看到的是，嗯，这个戏开播之后，然后团长不是转了个截图，说那个
无锡
没机场
啊、
嗯嗯、这个事儿，嗯，无锡没有机，完了后面不是说还有那个到苏州市博物馆去借书，
嗯、
只能借几本这种那个小细节嘛，确实不是那个2013年写的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写的肯定是。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觉得有感而发作为一个梗写进去了，
对，
嗯，但与时俱进已经又过了十多年了，所以到现在这个整体政策发生变化了，然后官方出来澄清、
嗯、
其实也是有跟现在这个对
文旅联动了，
对，
其实那戏里这个电视剧里也是反复调侃这个，因为赵今麦里面演了一个无锡人，
嗯，
就巨爱吃甜的
啊，
反复提到这个事儿，包括里面有个情节是这个食堂难吃，然后他们就选了三波那个供应商，然后试菜，
嗯，
然后可以投票，
啊、
然后这个
就变成上海的那个事儿了。
然后他是那个也有一票，
嗯，
他投给那个最甜的那个了
啊,
啊，但是还是别的胜出了，
嗯，
就是他口味还是太偏甜了
啊,
啊。然后这个男主作为这个宠妻狂魔就说。我已经打听好了，说这个供应商在
哪有实体店，
对对，
我给你送
哪些饭店，我们可以挨家去吃过来。
你把预制菜吗？
大概这意思。就像是我当时我刚开始决定看的时候，其实是没看下去的。刚才不是提到了吗？我是通过这个预告片产生了兴趣。
嗯，
我觉得我可以看一看，无论是为了顾漫的原著，还是赵今麦的演出，
嗯，
我应该能看一看。然后。第一集我一上来男主就出车祸了，然后我隐约就上来就是高速公路，就是个大货就出车祸了，
哎呀妈呀，
然后我隐约就听说了这当中有一个男主的女主的误会，我就有点闹心，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等到这个剧情比较顺滑了之后，我再接着从再看，就是从一个另一个切入点看，不想把前面虐这个情节先看了。然后后来不知不觉其实这个戏就已经
我的后边
连载完了，
嗯，
连载完了之后，我是有一天看这个 B 站有这个吐槽 UP 主，
嗯，
啊，给我精确指路，
嗯，
说那个这个戏完全可以从什么第三集还是第四集的某多少分钟之后开始看，完全不影响对这个剧的理解，
嗯，
就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救了，啊，后来我
是把你救了还是把你害了？
不管啊。都一个意思了，我就是按照他这个指路非常满意，非常符合我的预期，就是刚好跳过了
不好的那些
男二的剧情，男二让人高血压的剧情、
啊、
都在前几集演了
啊，
就是包括这个女主比较不开心的大学时代啊。其实这个戏你刚才年龄反复说他创作的是相对比较早嘛，
嗯，
十多年前了，所以他还是有点这个时代印记的，
嗯，
就是不是一上来就爽，
嗯，
他还是开头有点虐女主的，
嗯，
就是一个故事吧，你终归得看你带入谁的视角，
嗯，
啊，这个《骄阳似我》其实啊、一点平民的事儿没有，这个男女主呢都是出身豪门啊，当然也不豪门有点夸张了，就都是那种企业家。的孩子，
嗯，
所以都是吃穿不愁的孩子，都
不那不是江浙沪独生女吗？
对，都
含金量一下上来
了，肯定不是一般家庭，肯定是从来没为自己的生活担忧过，都是这种想干啥干啥这种性格的人，
嗯，
所以导致了这个女主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被误会啊，被排挤啊，
嗯，
就是你作为一个，太阳光了，太心里没有事儿了。就没有人不懂人情世故，就是想干啥就说啥这种人，你有时候在这个学校里你可能生存还是会遭遇到一些敌对的吧，因为有些人还是心里还是就那种事儿比较多、
嗯、
他比较会藏自己啊，然后面对着这么一个心直口坏然后想说啥就说啥，包括他跟那个男二他心里喜欢他就去表白了、啊、结果还人家没答应他什么之类的啊，当中还有一些别的误会的剧情，就是我后来是因为后面剧情难免还会回考到前面的这些发生的误会嘛，我是知道个大概，我其实就有点男主视角，
嗯，
就是我知道他跟这个大同学相处的不太好，但是具体发生啥我没看，所以我就还行啊，就总之就知道女主每次跟那个大同学见面的时候就是内心都非常的波折、
嗯、
然后其实就是我在看这个剧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四点半嘛，就是我在看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刚追的，我从第四集开始嘛，追到这个剧的第十集就出现了这个剧所谓的最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背景就是这个女主又来到了上海，又跟她这些她其实不那么乐意见到的大学同学们又见面了，
嗯，
大家
说的跟团长似的，
大家免不呵呵啊，那反正是呗。然后这些 免不得当时在这个阶梯之上有一些这个
太热闹了，
来来往往的这些交流，夹枪带棒的各种啊，反正那种嘛。然后女主其实是想仓皇逃跑，但是又没有机会跑，这种感觉啊，内心就是想走，但走不了。这个时候、
啊、不能自己走，显得太突兀。
其实他这个前面剧情是男主跟女主正处在一个非常暧昧的阶段，然后男主非常心急，他追女主，但他就是想要营造一种大家的误会他俩是真情侣的这种感觉
啊，
所以他主动
就是贴身，嗯，
他主动带女主去参加了一个邀请了男主的婚礼，
嗯，
在第一天，
嗯，
然后第二天呢是女主的以一个大学室友结婚，
嗯，
所以他们前一天呢是什么连彩排啊，
嗯，
在婚礼布置，
嗯，
但是其实这个事儿找到女主的时候，女主就拒绝了。就是说这个大学同学来布置婚礼会场这个事儿他拒绝了，他说今天有事儿，
嗯
啊，结果他就是这个在这个第一天晚上他跟这个男主刚参加完男主的朋友的婚礼，
嗯，
然后男主要去取车，
嗯，
接着会他在台阶等着，正好赶到，但我就猜就是一个场地嘛，
啊，
就今天这波结完，下一波不就在那儿
布置了
布置嘛，
嗯，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遇到了
啊，
说哎呀你。给你打电话如年说你今天得留在那个那个公司加班，来不了，
不 来
不了上海，对，没想到你还是偷摸来上海了、嗯、正在那儿百口莫辩呢，这个时候男主就如这个神一般降临了嘛、
嗯、
就是所谓的什么拾级而上、
嗯、
然后就
两步一个台一步两个台阶、
啊、揣着音响就来了放着这个歌的主题歌就来了
啊，战歌起、啊、
对，就等于把这个他的爽点就在于男二也在这帮人里边、
嗯、
啊，男二本来就是暗中观察着女主呢，结果发现这个
女主跟别人走了
啊，对啊，然后这个、
啊、那真是爽啊，那啪啪打脸呢，
而且这个还是得说这个偶像剧啊，就是吃一个人物建模，
嗯，
因为男主他就是超出常人的帅，对不超出常人的高，就是这种情节你就是发生在一个
日常生活
当中
场景，
对，他可能也没那么爽、
嗯、
他只是一个大家吃瓜的一个新的那个话题，就是哎呀原来你男朋友就正好还会八卦一下男朋友的事儿、
嗯、
但是因为男主本身太帅了、
嗯、
这个故事人物设定也是这样事儿的、
嗯、
他就是太帅了、
嗯、
啊，就增加了这个故事的爽感，
嗯，
然后女主就是给趁机就跟男主就跑了嘛，这样还秀了男二一脸，
嗯
男二就这个阶段还稍微有点可怜嘛，
嗯，
但其实大家都是带着对男二的恨意，就觉得就要舞到男二面前，
对啊，就是小雨夭夭说、嗯、你知道吗你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别人结婚，
对，确实就跟那个肖奈大神出场、
嗯、
接他一样的重演了这个情节、
嗯嗯、要的就是这个、嗯、
对，这顾漫脑子里全是这种、
嗯、啊，对啊，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同学聚会的 KTV 包厢里走过来，完了吧家就亲嘴上了、
嗯、哎呀，你要说这个、嗯、确实这个剧的设定应该是2000年前后吧，
嗯，
就是还两啊不2010年前后吧，
2010年前后、嗯、
对,
对,
对，因为一个是微信刚开始使用还不人人都用那个年代、
嗯、
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活动以付现金和刷卡为主，
嗯
啊，还不电子支付、
嗯、
所以就是发生了，就是刚才那个情节发生之后，这个女主明显是心情不太好嘛，
嗯，
她俩本来要一起就是回那个
家，
对，苏州啊，回哪儿、
嗯、
忘了，然后男主就说我不能让你高兴的来这么伤心的走，
嗯，
所以我决定再带你去玩一玩，
嗯，
然后就几个选择，一个是 KTV 啊，不刚没 KTV， 就是一个是看电影、
嗯、
一个是什么游戏厅，
嗯，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女主说、
嗯、
那你取钱去吧啊，还有这么个情节，
嗯，你取钱去吧、啊、
对，然后后来还真的就是拍了去看电影，然后拍了那个去这个游戏厅
都去了呗，就是
对，都去了，最后还留在了上海给他开了一个房那个酒店，
嗯，
然后
两间房呗
啊，不是，男主在上海有房
啊，
这个事儿也秀了一下，给女主开这个酒店，进房间之后这个房间的窗户 就是江景
外滩
啊，就那三件套，当然可能没有三件套，但是跟东方明珠肯定是有、
嗯、
啊。然后男主
反正肯定是在那个辐射蜜月冰城的范围之内
啊。然后男主就回家了，
嗯，
男主回家就给女主打电话嘛，
嗯，
就说我们看到的窗外风景应该是一样的。
哎呀，
说明男主也就住那儿
啊，家附近的。
对，那你其实吧，你一个饭店在那儿。本来应该就是，我觉得房价就不低了。他有个私有房产，也能直接看见江景，那简直
高层高层高层，陆家嘴高层。
哎，反正就是
不是陆家嘴，是江这边。
就反正就无意间的，就是又秀了一波、
嗯。
包括后来很多情节，这个同学聚会，包括同事聚会，
嗯、
也是先吃饭，吃完饭就问要不要去唱歌，啊，就还是都是这些，都是这些活动啊。
嗯，
他也想不出别的活
动。年年现在安排活动，直接把吃饭安排在 KTV 里。
啊
啊、说着玩说着玩，没有啊，现在很久不唱歌了。
啊，但我就说这个，因为后来又有一场同学会嘛，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戏的那个有的时候有一些真实，真实在哪呢？
真开同学会呀、啊
就是，
他们老些同学来，真是。
首先说不真实的点啊，
嗯、
就是大家都上班呢。怎么还动不动就能同学一聚就聚那么齐呢？
江浙沪，
而且还不是全班齐，就是他们寝室特别齐。
江浙沪，
一整他们寝室就能聚齐、
嗯，
主要就他们寝室爱聚。但是我想说，为什么真实呢？就是女主每次都不是主动想参加，她另外那次就是她只偷摸跟一个同学说，
嗯，
她正好要陪男主回上海去参加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事儿，然后男主去忙他的、
嗯、
然后女主呢就这个时间段就空下来了，他说我就可以去单独去找你，
嗯
啊，找那个女孩，
嗯
啊，不到什么半个小时之后，
嗯，
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大学同学就联系他了，说那天刚好是我生日，我听那谁谁谁说了，说你正好，
那闺蜜咋那么大嘴巴呢，
对吧，我就觉得挺真实的，就是这其实这些姐妹们其实你不知道谁跟谁更好，
那不是，就是说这个姐妹吧，可能也不得不去参加这同学的生日聚会。
姐妹回头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说漏嘴了。”
嗯，
啊，就这种。然后，当时那个同学还特意解释一下说，没有另外一个女孩。
嗯，
啊、所以
没有那个男二的青梅竹马呗。
啊、对对对对，
一猜就是这个。
所以他就能去啊，但是抓马就抓马在。其实后来那女孩也来了，因为那个女孩
她跟男二一起来的，
那倒没有，那个女孩其实跟过生日的女孩关系就是更好、嗯、她俩从对白里也就交代她俩就是不聚会她俩常见面、
嗯、
因为她俩是见面的时候寒暄，这个过生日女孩就跟她说哎，又换个新包，
嗯
啊，就说她俩平时就经常见面啊，话里话外就这个感觉。
这个男二角色叫
庄旭，
庄旭啊，他和何以琛两个人都是顾漫笔下的这个家庭背景相似，
嗯，
啊、
他属于是平民家庭，
对，然后
甚至还有点那个有点贫穷，
嗯，
但是个人能力巨强，
个人能力非常强，但是那个性格发展就是完全是一体两面嘛，
啊，对，
嗯，何以琛就是完全有这个自信，我凭借我自己的能力，我就是能。带给赵默笙好的生活，我现在这个状态只是暂时的。
主要赵默笙也家道中落了，但是这个聂家一直有钱
啊、嗯，
大小姐一直是大小姐，
嗯、
家里没有出事。
是啊，那庄旭不得这合计说，那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他不管说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或者是什么，是不是、虽然正在上学，这不眼瞅也要上完了吗？
对，
对吧？你就怎么不再往前想一想、嗯、
其实这个真的是故事，就是人物设定就是那些套，
对，
但是真是就是人物视角
的发展
视角的问题，
嗯，
我们看了别的电视剧里通常这种去找富家女的还是被攻击的呢，
啊
对
啊对啊，因为就跟富家女在一起的总觉得是凤凰男嘛、
啊、对啊，而且就是
啊有良心的还不多
啊，
嗯，
是，
然后大小姐总是被骗的，万幸现在大小姐主动往上贴，你还往外跑，
对，
你真不识好歹，
最后
活该，
果然还是得门当户对比较重要，最后传达
我们这思想越来越封建了，
传达了这种那什么，但其实也不是，其实我的理解啊，为什么这个剧后来我看起来我觉得特别好，
嗯
啊，当然有人分析我是没太听懂啊，总是就说这个什么顾漫的剧、
嗯、
那什么都有一种空心感呢、啊、
嗯，
但你就是说这个什么喜欢和爱这个东西它 觉得都是凭空强加这种嘛。但我
觉得他的作品从影视化改编这个视角来看，
嗯，
是越来越往成熟方向走的，
嗯，
一部更比一部好，
嗯。我觉得这个戏好在哪儿呢？就是这种非常阳光的爱情的感觉，
嗯，
就是我不是之前给我们这个系列有一个起名叫什么尬剧，
嗯
啊，消暑，
嗯，
甜剧驱寒嘛，
嗯，
啊，我觉得这个剧就真的是，当然它本来就叫骄阳似火，就是，
嗯，
就是给人一种这个光的感觉，包括这个剧里很多男主在一起的情节里，
嗯，
这个室外
富家女都是小太阳，
室外就特别亮，
啊，
然后两个人也是
刺眼。
啊，
嗯，
就是也是特别正面，
嗯，
啊，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是相比之下男二就显得很阴沉，
嗯，
所以他就不，
那对呀，
他就不招人喜欢，
该呀，
对，
跑死你。
所以后面连续我从这个高能桥段，我当时就有一个分界线，我是当时决定先不看呢，让这些后续的比较好看的剧情留到第二天，还是说我一口气就要看到俩人正式在一起，
嗯，
因为正式在一起也是一个节点，
嗯，
因为正式在一起之后
就又急转直下了，
不是，就一般就纯甜，就是可看可不看了，就不用盯着盯着看了，就可以当背景音乐那么看了，
盯着盯着看看，
啊，对，而且一般别的剧到这种环节就开始猛给你加这个
支线
啊，对，成三对的其他进度就上了，
嗯，
但这个剧还行，没有，压根没有，这剧有一几个我觉得值得说的点，我要在这儿展开一下，
嗯，
一个是女主上班之后结交了一个闺蜜，
嗯，
啊，按弹幕说法就绝对得做主桌那种，
嗯，
啊，她是一线吃瓜，从那女主刚开始不对劲儿，她就发现了，她说你俩不对劲儿，
嗯，
啊，然后后来终于到这个女主在她面前承认说，就是确实是男主在追求她。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差，就是因为女主来这个公司是正经应聘去的，
嗯，
所以不知道她的身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的女儿，
嗯，
啊，然后男主
占股49%，
啊，男主是空降来的，但大家也只是知道男主特别帅，
嗯，
不知道男主其实是
占股51%股东家的孩子，
对对对的孩子。
啊，是盛家持股吗？
对，
嗯，
是这个公司叫双远集团，
嗯，
因为盛家那个公司叫盛远，
嗯，
然后聂家的公司叫远程，
嗯，
都有远字，所以就给投这个公司叫双远，
是干啥的？
做光伏的，
啊，
太阳能板，
嗯，
啊，后面其实这段应该是影视化的时候
事业线
加的剧情，就跟你说荣耀似的，就是要要结合国家的某个行业的发展，
嗯，
光光往里写，原著里应该
正能量偶像剧，
对对对，偶像正剧啊。
我这椰子不是说，我怎么记得你那天跟我说，
嗯，
那啊，对，看完《你是我的荣耀》之后，
嗯，
开始看《
流
浪
地
球》
了，啊，因为《你是荣耀》最后的时候，嗯，其实收束的非常突然。是火箭发射成功了，
啊，就走了吗？
对，那个
它不是个升空探测器吗？
啊，
你也不能指望那探测器再回来呀。
是，然后那个就是说情节上，
嗯，
两个人不就在那个发射场外面就见面，
遥望
啊，对，然后这个镜头就不断拉高，拉高，拉高。这个拉高呢，一个是特别像《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结尾，也是这个从地球上不断升高，升到宇宙，再升到最高，啊，再一个就是《流浪地球》的结尾，也是就是唰家就来到那地球了嘛。我为这事儿，我就专门看了一遍《流浪地球一》和《流浪地球二》的最后，啊，然后我还突然
你再看看《独行月球》，
突然就回顾起来，因为《流浪地球一》的女主角
是赵
今
麦，
赵今麦啊，这事儿都忘了，就是
这都穿上了。
对对对，因为，哎呀，当时就是大家还是对《流浪地球》里有什么有刘德华呀，有吴京啊这些比较印象深刻，啊，都忘了，其实他们的身份都是特别出演。真正的主演啊，其实第一部还真的是赵今麦。说这个在线吃瓜的这个
闺蜜，
女闺蜜，实际上也是女同事嘛。她不知道女主的家境，这个背景的身份，
嗯，
不知道男主这个身份。但是男主先所谓的现在弹幕词儿掉马，对吧？先
掉马
了。对，先听说男主获得了这个公司的股份，
嗯，
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副总经理变成了。对吧，就是那个股东了嘛，
董事长，
对对，先知道这个事儿了， 然后他们就是这些女孩们在吃饭，他就跟那个女主说，我的人生的一个心愿达成了，
嗯，
就是闺蜜嫁给霸道总裁，我疯狂沾光。太逗了啊。然后那警官还问他说，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嫁给霸道总裁呢？他说因为我只有一个，但是我闺蜜可以有很多个，只要有一个成功了，我愿望就能成功。啊，然后在这块儿，聂西光也是自己，聂
西光女主，嗯、
对自己暴露身份嘛。他说：“其实，不用闺蜜找霸道总裁，你也可以疯狂沾光。”
嗯，
啊，然后就说了，其实这个公司不是俩股东吗？说另一个股东是我妈，啊，所以说你也可以那个
沾光
沾光、
嗯。
然后这个闺蜜就说：“这个思路打开了。”他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嘛，
嗯，
啊，就是这个给这个闺蜜塑造的非常可爱，
嗯，
因为她全身也是主要助攻就是她，
啊，
包括有几次这个女主和男主关系比较别扭的时候，
嗯，
啊，然后
她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推波助澜的作用，
嗯，
去那个要一起去上海搭这个搭男主的车，
嗯，
啊，他们几个女孩一起搭男主的车，这个、
嗯，啊，那就是闺蜜，牵头，嗯。
对对，然后
这事儿我能干出来。
后来是男主主动跟那个三个人开完年会，
嗯，
跟那三个人说，那一起送你们回去吧，
嗯。
然后这个闺蜜又主动拉着那个女孩说，我俩走下去就行了，啊，你送西光就行了，
嗯，
啊，就是既有事实的往上推的情节，也有这个事实的自己及时撤出来的情节，
嗯，
啊，情商非常之高，
嗯。
另一个我觉得直立说情节是也是这个剧的后期了，
嗯，
就是我比较关心的比较俗套的剧情，
嗯，
啊，两个人是怎么突破了这个单纯的这种
男女朋友关系的、
这个、亲亲抱抱的关系的啊，
什么时候圆房啊？
这个现代戏一般不讲的圆房是吧？但是确实比较隐晦的表达了说，
嗯，
应该是两个人真的是睡了啊，
嗯，
是什么样的情节呢？就是前剧情里，男主不是因为有车祸，所以那个
嘚瑟，
嗯，就是医生这个事业就走不下去了嘛，
嗯，
然后手抖，
嗯，
然后手抖的复健的形式呢，是一盘黄豆，然后让他拿筷子夹。
嗯，
夹完一遍再夹，再一遍再夹，就是每天要练习夹、
嗯、肌肉，
对，夹几遍、
嗯、
啊。然后他就是一直在练习这个事儿。
嗯，
然后在那个情节里，当然这个他只是单一情节嘛，因为之前肯定铺垫了说男女主就是彼此什么确认心意啊，什么互相认定啊。
嗯，
哦、啊，直到那一天之前是他们又是吃火锅，
嗯，
然后去超市，回来之后女主就偷摸的把那个他书房里这个练习用的黄豆，
嗯。
换成了红豆，
嗯，
啊，
变小了，
啊、然后那个就是
难度增加，但是红豆是难度，
考虑对，考虑那个不是难度在这儿，
我知道、
啊，单纯就是红豆嘛，
嗯，
啊，然后
相思，
主要是他还得设计让男主尽快能回到书房看见他给换了，
为啥呢？
啊、
他还在呢，
要不他要是他走了才看见这事儿不就？发生不了了吗？
嗯，
说女主的心机吗？
嗯，
女主就假装说我今天还要早点回家。
嗯，
啊，然后已经送出来了，就说我又把什么东西落在你书房了。
嗯，
然后男主回书房，回书房就发现这个黄豆变成红豆了，然后就出来跟那个女主说，你是不是把我这个房间的黄豆换成红豆了？这我得往回倒啊，前面的铺垫没讲，就是男主在前面剧情里第一次突然跟女主表白的时候，
嗯，
女主其实是懵的，女主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上司啊处处针对她，
嗯，
所以呢就是没想到是在喜欢自己，是在追自己，
嗯，
啊，但男主突然在这个男二又一波伤害之后，男主及时出现并对乘虚而入对女主表白，
嗯，
女主首先就懵了，然后女主就说我现在暂时接受不了你的这个表白，因为我的心里还喜欢别的人。
男二
啊，对。然后男主就说：“啊、你喜欢别人没关系，我让你挑。”然后、
嗯、
女主意就是说，如果我有一天我能确定了我这个心里没有别人了，我就是可以接受你的这个追求嘛。但实际上啊，这个偶像剧大家都懂的，
嗯、
就是后面的情节就是这跟谈了有什么区别？
嗯、
两个人的明显就是非常的。甜了，但是人物关系上还是设定成没答应，
嗯，
就在那段情节里，
嗯，
然后回到我刚说这个黄豆换红豆之后呢，然后男主出来就问女主说，你把我房间里这个黄豆换成红豆了，然后女主就从兜里掏出一个说那个我刚才去那个超市时候看到就买了，然后说就他又拿出一个放在男主手心说这是最后一颗了，一颗都不剩了不、
嗯、
啊，我就想到了这个花絮里、
嗯、
啊，花絮里说因为赵金麦是沈阳人，
嗯，
宋威龙是大连人，两个人都是北方人，其实不太说这个乌龙软语
啊一颗都不剩了哦。
对，他说这个顾漫在拍戏的时候竟然会指导他们用一些这个南方人才会用的语气词，
嗯，
我觉得这个一颗都不剩了哦肯定就是重点重中之重，就一颗都不剩了哦啊。当然我就觉得就其实是照应了前面表白那个阶段，就是其实女主变相的在说，就是我的心已经完全给了你、
嗯、
啊，通过这个红豆这个意象、
嗯、
然后男主就首先是亲了，
嗯，
然后问他说你这个还着急回家吗、
嗯、
女主说我就是非常你早点发现啊、
嗯、
然后男主就把女主抱回屋了啊、
嗯、
然后就第二天早晨了啊，反正就是、
哎、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剧情编得非常的好，
嗯，甜蜜
啊，是、嗯、而且有了这个黄豆换红豆这个事儿，嗯，反正我看到这儿我就是心满意足，
嗯，
我反正后来这个剧我是在看完第一遍之后又反复的从比如说第十集开始就是在当背景音乐在这么播，
嗯，
年内不是给我铺垫说有评价说这个剧是低开高走吗？
对，
我觉得确实是，就如果我是从第一集开始看我可能不会看到后边，
嗯，
但我非常巧妙的从第四五集开始看就完全只看男主的话就没什么问题，男主和女主的剧就抛开一些无关的人物，虽然他们在后续经历也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那个爽文的作用，但是排除掉他们之前这个纯虐女主的这个过程，后面剧情就非常顺了，
嗯，
而且就是这种我终于光明正大的看这个公子跟大小姐的这种爱情故事啊，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一些现实问题啊，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底气、嗯、然后又很霸气，里面有一些男主在这个社交环境里救过女主，女主也后来在其他的晚宴上出身救男主啊，也是各种秀恩爱，
嗯、
啊、都是一些非常
双向奔赴，
对，嗯，其实有点改掉了一些原著里比较爽的情节，然后因为就是还是作者自己跟这个剧情里挪前挪后嘛，有些按照电视剧播的时候他们不是有点原创的一起去长白山，其实是过年的情节，我也发现了无论是顾漫还是木宝飞宝还是和其他人嘛，特爱在男女主没好的时候没在一起的时候就安排过年、
嗯、
这也是挺经典的一个桥段嘛，就是这个时候本来两个人就不想天天见面，
嗯，
但是要各回各家陪家人，
嗯，
这种情节真是太常出现了。然后2.0版本呢、
嗯，
就是都凑一起去了，
嗯、
没有约好，但是都凑一起去了，
嗯，
其实就是故意的啊、
嗯。
这个女主呢是，家里人平时也原来说也是在国外过年，今年不知道为啥呢，就是去长白山滑雪，
嗯
啊，然后男主一家呢以前也在瑞士滑雪。今年说要去长白山滑雪，长白山文旅可能是发力了，
给钱了，可能是沈白高铁通了。
然后
真的
庄旭这帮人呢，啊，也去长白山滑雪，
因为现在东北文旅火，
所以整个的剧里能叫得出名的人呢，都
在
长
白
山。对，
那可能是赶上那个青铜门十年去接小哥似的。
对，然后全在那儿遇到了，当时是分波遇见的嘛，就导致情节上的各种发展嘛。啊，其实在这遇见的时候，就直接把男主就相当于提前见了女主的家人了，这样的一个情节。
嗯、
其实这段按小说来说，因为没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情节，就安排在后来了。这个还有一段是女主假装在一场宴会上跟男主不认识，
嗯、
然后故意拉着自己的舅舅，
嗯，
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认识下那个帅哥，
嗯、
啊，说你们不是一直催我说想让我在这种家族的这个宴会上认识年轻人吗？
嗯，
我一眼就看中他了，你赶紧去帮我认识他去啊，是这种，然后再、这个、
啊调戏人家，
对，假装不认识啊，然后最后是在那个宴会上公开的身份，实际上他是他女朋友之类的。
嗯，
但是因为这个剧情里已经安排了，长白山就彼此的底细都知道了，所以就家人们都互相认识，所以再在那晚宴上就没有这个情节了，就只剩这个把男主带离会场这个爽文情节了，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有取舍。
嗯，
这也是这个原著作者亲自下来改编的这个好处吧。
嗯，
书粉应该也是比较满意的，就是还原了他们心中的一些那个场景。因为又说这个宋威龙也是顾漫钦点的。
啊
啊，我不知道以前杨洋应该可能也是。
嗯。
啊、
那指定是。最后说一说这个顾漫这几部片子哈、嗯，就总的来说，顾漫写的这几部作品 是
另外我想插一个，我想插一个、
嗯，
确实看出来电影行业的不景气了。
嗯，
因为当年《何以笙箫默》和《微笑很倾城》都是在开发电视剧同时也开发了电影版。
对
啊，但是这最近这两部就只拍电视剧了。
嗯。
没听说有电影立项，
嗯，
是吧？
但总的来说吧，这顾漫的这个作品都是温馨浪漫，
都是大人的童话，
对，都是童话。
因为我是连着看的《降央寺》，我跟你说的《荣耀》，这是同一个作者两部作品，然后你就难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偷懒，
嗯，
或者说他就是情不自禁的，
就是你也发现他套路了
啊，对，
嗯。
就是大家只是外在在变的，
嗯，内核就还是这个作者嘛、
啊、内核呢就是，
但你还是很吃他这一套，我只能说
因为他这个事儿实在是让我就是怎么说，就那种就是
冰冷的爱情，
冰冷的尸体又稍微
回
温了
一
点
点
就是他的每一部戏里这个男女主角之间这种这么坚定的对对方的喜欢就是太童话了，还是这一点上，你像电视剧如果别的剧就会，他其实只是单纯的就是什么喜欢了不喜欢了什么分手了这种、
嗯、
就是什么渣男呐、啊、什么这种、
嗯、
就是还是一个正常的大家聚了散了聚的这种、
嗯、
这种情节、
嗯、
但是顾漫这些剧里这些故事里、啊、总是贯穿着一个、
嗯、
认定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嗯、
跟
义无反顾，
对，就是这个简直是就是童话一般嘛，我还是感受到这个点了。
嗯，
所以就是可能看剧的时候有种安全感嘛，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外力的任何的，早就认定了，就只是说这个话说没说出口的这个区别啊，还是套用这最早惠晨的名言嘛，就是那个假如你注定什么是我的妻子，那这句话放现在我觉得太装了，也有我，对吧，就是钟汉良说还行，化名说就怪怪的
报警了嗯，行吧，那我们这期就结束在这儿吧、
嗯、
因为我们估计是在年前年后可能会放吧，大家可能会这段时间不知道看啥，嗯，我们反正过年肯定是要去再看一些电影，但看电影之余这个无聊的时间怎么打发，对吧，
可以看看《降央寺》，我
对对对、嗯、
我是为赵今麦打 call，
好好好，
我看赵今麦啊还是逃脱不了就是有一种这个娘家人的感觉、
啊、是是是，
就纯把她当成是自己家的这个
妹
妹的这种感觉，在就是一旦她演个戏我觉得挺好，我就想
高兴
想给别人安利，
高兴高兴、
啊、对，如果演的不好就绝口不提、
嗯、
但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
绝口不提啊
我只有没看的，我没有觉得看完不好的、
嗯、
那个什么樱桃啥玩意儿我就没看，
嗯，
他和张凌赫二搭那个戏
啊、
嗯，那我听说是偏时代剧，
嗯，
不是那么的
年代剧，
不是那么的现偶，
嗯，不是那个邪恶樱桃啊，
邪恶樱桃是
沈
春阳。最近我看这些剧的广告都是中场广告都是小沈阳和他女儿的那个
沈佳润，
对、
嗯、
饮料的广告。
嗯，我妈最近口头禅是美
美
桑
内。
嗯，
行吧，这期聊到这儿了。
嗯，
拜
拜。